中国年底的就是可能我们少注意到什么。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业制宴。目前网络上有很多讨论，有从中国证监会开罚连续违法炒股，其开罚的对象其实是空壳公司，也有从中国救市但却忽略中国股市跌的原因，从而判断是救个心酸然后牺牲广大中国股民，也有讨论这次救市连带股民资产大量萎缩，从而加剧通缩情况。而我此篇文章是从中国旧股市讨论企业这边会引发的问题。在开始讨论前，我首先恭喜我们台湾劳工们，因为2023年的绩效大赚7194亿，平均一个人可分红38万新台币，这是平均值而非真实每一个人拿到的分红。看到我们劳退基金，我总是吐槽，几乎每一次的旧股市我们都会有在野党加反执政党的粉丝们总大骂政府拿我们的基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亏了多少钱。而很有趣的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最终都是获利的，没有人亏钱，只是在于根据劳退基金的机制，我们必须平均获利要达多少%以上，才能维持这个基金下去。所以不管拿基金怎么救市或者获利，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讨论劳退基金钱不够的问题。那么劳退基金到底跟中国这次救股市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拿出来讲这段话？基本上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金援救市无一例外，要嘛是拿什么国家级的基金进场，要不就是发行国债之类来救市。反正简单的说，从不要求国有企业银行端拿出资金进场救市。而这次中国金援救市就是要求企业跟银行拿出他们的资金把股值给炒高起来。至于这个资金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反正绝对不会是企业或银行获利存款的。在这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资金必须流动才能创造价值，所以早就换成各种可以升值产品，仅存的资金也只是为了企业或者银行的人事费开销，接下来或正在营业、采购、搭建项目。而企业的营运、采购、搭建资金更是有4到8成，要么开月票、半年票、年票来跟上下游合作产商做生意，要么就是抵押什么产值跟银行贷款资金出来。而银行这边基本上除了银行的人事费开销外，基本上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获利存款，都是想办法把钱收回，然后再把资金贷款出去，赚取利息差。除非银行端动用储户们的资金。以上讲述的是简单先前概要。那么回到问题，基本上股市的逻辑就是彼此间对赌，有的人看重是短期，有的人着重长期，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大股东们彼此博弈，而散股股民则是跟着在旁喝点汤水。如果对于股市有所信心，愿意跟着大股东们，那么大股东们也才能因为提前布局，借着普通股民的入场而有所赚钱。可这次中国国家队救股基本上就是宰了大多数股民资产，不管现在中国股价有多高，大多数股民基本上已经没钱再入场。换言之，等同是国家队用多少资金提高多少股价，可如果他们要筹集资金也必须把股票卖出，那个时候股价会不会下滑得更严重？或者会不会得罪证监会？或习总书记？那么我前述讲述的劳退基金铺个梗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劳退基金在旧股市还能获利？当然我不是专业，不太知道，可我从常年下观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几乎从旧市入场后到出场能获利都是需要超过7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可企业们有月票、半年票、年票等各种债券问题啊，银行也有储户们要拿钱问题啊。如果这次国家队救市有成果， 他们至少还能获利出场，可偏偏开春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看到中国股市涨幅极小，我都很怀疑国家队的资金能不能撑到月底。而开春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听到有深圳这边地方政府发出公告，说他们持股超过 50% 的企业因为资金问题而有债券无法偿还之情况。所以接下来的中国不管是民企、国企、银行，会不会因为资金被套牢在股市当中引发新一轮的债券违约潮？我想今年六月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吧。而台湾还很紧密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银行、企业、股民会不会被影响到？这我也无法知道，毕竟中国体量大，不管任何时间点总是有企业、银行能赚到钱，我只能祝福台湾这些人能避开这波浪潮。